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你我是好管家吗？你我是好管家吗？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管家？什么叫管家？你们也听过这一个词句吗？这个名词管家，好像是管家管这个整个家的那一个人。是的，你能够顾名思义啊，知道他的意思是这样子。那么其实呢，在圣经里面讲到这管家的时候呢，这边是讲到说一个替他的主人管理家务的人替他的主人管理家务的这个人。那在古时候，那些有钱的人他们呢会特别的使用那些有才干、那些可信赖的那些仆人让他们来管理他们家里的这些事物，他们可以好专心的做其他的东西，也可以好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那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约瑟啊，约瑟，你记得约瑟吗？约瑟他被卖到埃及去的时候呢，他就到一个叫做波提法的这个家波提法的家，在波提法呢就把一切的这个事物呢交给他。圣经讲啊，除了他吃的东西呢，其他东西他都不懂，就是由这个约瑟照顾管理所有的这些事物，他家中的事物，他就完完全全放心的让他照顾。所以这个呢叫做管家，管理那个主人的家的那一个人。那今天呢，我讲的这个问题，这个题目说，你我是不是个好的管家？换句话说，我们呢，每一个人呢，都是个管家，我们都是个管家，管什么呢？管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东西这个你跟我要很注意你不要说今天呢，你拥有的东西我是你自己的，我自己来管。这是我的东西，我来管。其实按照圣经所讲的，是要管神的东西管神，暂时管神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讲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信徒是管家？为什么我们是管家呢？而不是所谓的这个主人所以刚才我讲，主人把事物交给这个仆人来管理。那个管理这家事务的这个仆人呢，叫做管家。所以我要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不是主人，而是管家？这边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一切属于神的。你看圣经怎么讲呢？圣经的诗篇24篇一节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换句话说，你跟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都是属于神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你想有哪一个东西属于你跟我的呢？你想哦，生命是属于我的，是吗？生命是从神来的。你说这个身体是属于我的，是吗？如果神不创造的话，不创造人不创造我们始祖，不创造我们的，透过我们的始祖，我们有我们的父母亲，那我们怎么有我们自己本身？你想，这块土地是我的，是吗？这土地是你的吗？谁创造这个土地？是神创造了这个土地。其实土地是完完全全属于神的，神是暂时给人管理罢了，但是人把它占为己有，以为这是他的。其实呢，他也不能够永远的拥有他，人不能够拥有永远的拥有那个地的，神是永远的那个拥有者，是那个主宰来的。所以呢，换句话说，一切的东西都不是你跟我的，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坦白说，你讲我工作，我赚钱钱是我的钱是我的，对不对？我们会这样讲， 我用我的努我的汗我的血汗呢、啊、我的时间呢、啊、我投进这么多的这个功夫啊，这个多卖力的去做，然后我赚的钱这全是我的。你要想一想，当你要做的时候，你的力气从哪里来呢？你的生命从哪里来呢？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你如果你没有那个力气啊，没有那个生命的话，我告诉你，你跟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工作了。是神透过他给你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你所吃的东西，你所得到的这种营养，也是从神而来的。从神因着你吃，你才有力量。所以如果你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推理的话，你就发现到每一样东西都是从神来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从神而来的。那既然一切的东西都是神的，你跟我就没有可夸的，你就是你不是那个东西的这些物质的这些主人了。真正的主人是神，他把这些钱，把这个物质，把这个你的家人，把你的工作赐给你，是让你暂时来什么来管理罢了。就好像波提法把他的事物呢交给约瑟来管理，就是那么简单。每一个都是管家的，每一个信徒你不可以做主人，你是替神来处理你的这个资源，神所给你的这个资源，为了使他的名字得着荣耀。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是管家？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好，我们是重价买来的这个观点呢，我们也很清楚。这边怎么讲呢？我常常提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了、啊、你们是神的人，是属于神的。因为你们是吗？重价买来的，神把你买过来啊、哦、神把你买过来。上一次我讲的，如果有一个主人啊，用一个重价把一个仆人买了过来啊，这个仆人呢，不再是属于他的生命，不再属于他的，他的生命是属于他的主人的。那今天神已经把我们买过来了，这个生命不是属于你的，你必须要什么？为他而活。你的身体是属于他的，你的一切也是属于他的，哦，你的产业、你的时间、你的这个金钱、你的家庭等等，都是属于他的。既然他把你买过来，然后你的这一切呢，一定要用来荣耀神，用来侍奉神，替他管理。另外一点，为什么我们是信徒啊、我们是管家呢？因为神啊亲自托付我们说，你要管理。你看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很在圣经的这个开始的时候，神就说，神就赐福给他们，他们就是知道亚当跟夏娃，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之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你知道吗？神创造了这个整个世界，神把这个世界呢交给人来管理，交给神啊，交给人来治理，是他的代表，是他的管家来的。那所以人啊，要尽上这个管家的这个责任，好好的管理。但是很可惜，因着罪的缘故啊，因着罪的缘故呢，人没有好好的管理，因着贪心，因着贪爱钱财，因着某一种的这个私欲的他的这个利益，他们把这个世界呢给慢毁坏掉了。所以你发现有大片的这个森林被毁掉，有很多的这个海洋被污染，有很多的这些那些垃圾到处乱丢，整个世界 已经不再是那么样所谓的纯洁，那么样干净，已经被污染了。这是我们人的亏欠，人没有尽上在管家管理，好好的管理神所给他那个美好、那个干净的这个地球。所以为什么到一个地步，神说时候到了，我一定要把这个世界把它毁掉。如果这个世界继续这样子的话，对人完完全全是不好的。所以有一天这个世界要在神面前呢被毁掉，神在什么创造都另一个新天新地，这是我们所期望、我们所盼望的这样子的一天的来临。所以为什么我们是管家呢？就是这三个原因。因为一切都是神的，神把它交给我们，给我们，让我们来管理，而且我们是他买过来的，我们不再是自己人，他买过来我们就属于他的，我们所有的东西呢也是属于他的。那么神也说你要管理，你要管理，我们要有智慧的来管理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那么我们就接着下来呢，我们就问管家的责任是什么。你作为一个 steward， 英文叫 steward 啊，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呢有几个？有几个责任。第一个责任要忠心办事啊，要忠心，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忠心，就是你肯按着应有的这个责任而忠心的做。那圣经里面给我们这样子看见，在马太福音24:45-47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了，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你看这边就讲到说主人主人派他的仆人去管理家里的人那么他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忠心哪一个是忠心，哪一个是有见识，就是有常按时呢分粮他家人呢有很多的这个人口所以呢他就按时早上应该吃什么，中午应该吃什么，晚上应该吃什么平时 又应该大家又 做一些什么东西，应该怎么耕田照顾家里的一切的这些事物他如果很好的细心的按部有条有理的来处理这个家的这个事情这个家呢就能够很和谐的的这个运作这样子呢，主人回来看到说，这个仆人呢实在是很有忠心，很忠心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在作为一个管家，就是要忠心。忠心，换句话说是在主人面前，不单单是主人不在，即使主人不在的时候呢，还是这样的做。就好像我们在公司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老板在的时候呢，他在那边特别显得很殷勤，好像在做戏那样。老板不在的话，就躲在一个角落那边，在那边偷懒。不是的，千万不要这样。我们是在为着主的缘故，无论老板在或不在，我们都是为着主而做，而且做的最好，尽上我们的力量。那这个才是叫做忠心那而且忠心呢，不单单在小的事上，也在不单单在大的事上，也在小的事上呢忠心。有时候人呢，在很大件的事情呢，他就很忠心在小件的事情，他们呢就不忠心。你看，有时他们比如说装修的时候，有一些角落呢，他们就不理了他们就留走了，啊，因为他不忠心。大厅里面的那个地板他们就磨得很亮，那角落那个地方呢，他们就没有磨， 或者他们随随便便做，那这就是不忠心啊。所以呢，作为一个忠心的人呢，无论在小事上在大事上，你都尽上你的本分来做，这是神所对于这个管家的这个要求。那另外一个责任呢是要什么？要有智慧的办事，有智慧的办事。刚才我们看到那一节啊，这边说谁是有忠，谁是忠心有见识的这个仆人啊？啊，见识的意思是什么呢？见识的意思不是说你有见识很广，不是的。这见识的意思是说有那个有智慧啊，来处理事情，有智慧来处理事情。我们怎么知道呢？如果你看这一节啊，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说，我差你们去啊，如同羊进入狼群啊，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啊。这个灵巧啊，它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字眼啊，跟这个有见识啊是同一个字眼来的，同一个字眼啊。当我讲有见识就是你灵巧，灵巧像蛇啊。当然当我们讲灵巧像蛇，不是诡诈像蛇那样，那是灵巧像蛇啊，会知道怎么看风转舵啊，知道怎么样的来做事情啊，有时候怎么样的来对待一些人，怎么样的来看待一些事情，怎么来处理一些事情，有智慧的处理，而不是硬邦邦的啊这样子的处理。那这是神所要我们学习的，哦，灵巧像蛇。所以，这个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呢，你所做的东西呢，一定要使人的得到益处啊。你看圣经里面怎么讲？罗马书十二章五节说：“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换句话说，当你使用神所给你的这些资源啊，无论是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这个才干等等啊，你都要确保了我的这个东西呢，能够不能够使人得益处。如果你这个东西啊会使人受害的话，你要小心了。如果你赢着你自己本身，你的钱多了一个到一个地步呢，你使别人受害啊，那你要小心了。那如果你有一间太屋子多大了一个地步，哦，使到人家围着你的屋子来争吵的话，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你的东西呢，一定要使人家呢能够得到益处，不单单自己得到益处，别人也能够得到益处，这样才是神所要你做的一个管家，常常造就人，常常能够建立人，千万不要使人绊倒，千万不要因着你的这个金钱而跌倒。另外一点，我们作为一个管家，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责任呢？你应该知道，这是原有的本分啊，这是原有的本分。什么意思啊？你看一看，在这个经文里面，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节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换句话说，你做一个仆人，你是神的仆人。那仆人服侍这个主人，预备东西让他吃，给他一个舒服的一个地方来睡觉，到这田里去耕种，很辛苦。这东西呢，这些这样的责任呢，是你应当尽上这个责任。这是我们应当尽的责任，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神没有忘记我们的这个所做的东西，他当然会什么？会赏赐我们， 但是作为一个仆人啊，仆人你应该想说，这些东西都是我应该做的。你来这边，如果你真的是服侍的话，好，你服侍，你做一些东西，你不要说哦，我一定要得到一些功劳，我一定要得到人家赞赏，你一定要有人看到我做这些东西，不是的，你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应该做的。英文里面怎么讲呢？ We are unprofitable servants. We have done that which was our duty to do. 就是说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东西，哦，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我们是无用的，这是我们的本分。你不要求神一定要给你一些东西，若神给感谢神，若神不给，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东西。那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来服侍神的话，你就不会埋怨，当人没有注意到你，当人没有赞许你的时候，当人误会你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难过，因为你说你是为着什么？为着主而做的，你为着主而做，那么你就不会计较这些东西了，你就很乐意的为他摆上。当然，最后一个，我们管家的责任是什么呢？一定要在凡事上荣耀神啊，凡事上都要荣耀神。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是的，刚才我说一切的东西呢都是属于神的，都是从神来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管家在做这一切的东西，在处理这些东西呢，我们一定要最后呢把这个荣耀呢归给那在天上的这位神。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应该做的，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管家的，我们管理神所交付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等等。那这些东西呢，我们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想着说，神啊，我有没有荣耀你，还是我尝试夺取神的荣耀啊。当人讲哇你很了不起啊，你有这么大的这个才干，你有这么大的成就，哇，那时候你讲你感觉到吗？趾高气扬，哦，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你就会出了问题，那就夺了这神的这个荣耀，那是神所不喜悦的啊。当记得那个尼布加尼撒王啊，王嘛，内布肯尼撒那个巴比伦王啊，哦，当他建立了那个巴比伦的这个很漂亮的这个空中花园啊，你知道空中巴比伦的这个空中花园呢，是这个古时候的这个七大奇观之一了。哇，他做了好多的东西啊，很多的这个丰功伟绩的时候，他就骄傲。哇，他说这个就是我手亲自所做的。就当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呢，神就忽然击打他，把他变成一个什么？他的这个整个生命啊，变成一个好像一个动物这样子，把他驱逐到这个旷野。他在那边活了七年了，啊，身上长了这些羽毛，也是像鸟这样子，像野兽一样吃那草。七年了，我让他学习谦卑，让他知道谁是应得到那一切的荣耀，是神把他提拔起来的，是神把他高举的。当他被高举的最高的时候，最到一个巅峰，这个召集的那个地步的时候呢，他就夸口，这是我所成就的，我所做的。是神呢就特别的严厉的对待 这个尼布加尼撒王，让他谦卑，让他卑微下来。哦，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如果神使用我们了，我们就说：“神啊，这是你在我身上所施的恩典，让我能够按着这样子的这个侍奉，继续的侍奉你，把荣耀归给你。”那有些传道人，我听这个一些见证说，有一些传道人呢，他们开始的时候，他们不太会讲道，啊，或者一些牧师，后来呢，神呢就使用他，哦，当神使用他还讲道的时候，有很多人呢受感动，他们心中呢就什么，就那种骄傲的那种感觉，哇，我好了不起，我一讲出的东西，人家就会受感动，那岂不知道能够感动人呢？不是他自己本身所说的话，乃是神的灵透过他的嘴巴讲出神的话语，那么神的灵呢，在人的心中呢做感动，以致人呢因此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不是他自己本身，他自己本身只不过是什么，是一个器皿罢了， is a vessel， 一个器皿，一个管道罢了。除非里面有神的灵在工作，好像这一条，好像这个灯有一条这个电线牵连过去，那如果单单这样一条电线牵连过去的话，那个灯呢是不会着亮的，是不会照亮的，除非有这个电呢，这个电流，有这个电流过去那边，那个灯呢才会光亮，对不对？这个灯啊，这电啊，就代表着神的灵的工作。没有神的灵的工作，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徒然的。所以要记得，我们一定要谦谦卑卑的。当神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说感谢神，你使用我。当人称赞你的时候呢，说你做得很好，感谢神，感谢神。然后不用说啊，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用。如果是真的感谢神，感谢神，把荣耀归给神，那才是对的，而不是自己呀，是我就是我，靠着我的这能力，如果没有我的话，这个工作就不能够进行，那这是大错特错的啊！求神教导我们在这方面，作为一个管家，你跟我一定要把荣耀归给神。好，我讲的这个管家，那刚才管家是什么呢？管家呢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在一个有钱人的这个家里啊，他把他的家务呢交给他一个受信任一个有才干的这个仆人来管理，完完全全的管理哦，就好像这个夜色，刚才我讲的夜色呢，他被卖到这个埃及去的时候呢，他在波提法的这个家中啊，他呢后来被这波提法所重用，他就成为他的管家。那波提法呢，除了他吃的东西呢，吃喝的东西，其他东西呢他都不知道了，全部由谁？由这个夜色来管理。所以这个夜色呢就是所谓的管家。那照样神呢要我们每一个信徒呢作为他的管家，你跟我都是神所赐给我们一切资源的这个管家，是管家 Steward， 你管理罢了，暂时管理，这个东西不是属于你的，而你的钱，你的这个工作，你的这个健康，这东西都不是属于你的，只不过暂时由你管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应该忠心的处理，我们有智慧的办事，我们做的东西呢一定要使到人家得益处，不是单单使自己得到益处，而且你要谦谦卑卑的说，这是你应该做的，你应该做的，你应该好好的分配这些东西，好好的来使用神所给你的东西，那么最后呢你要把荣耀归给他。那么我们就来审查我们是否是不是好的管家，来做一个自我审查，来在这时间使用方面 神给每一个人都同样的时间，你每一天有多少个小时？24个小时，没有多也没有少的，对不对？这在这方面是最公平的。你问这是在这上什么是最公平的？时间是最公平的，其他东西不一定公平，对不对？健康方面不一定公平，高低方面不一定公平，这个穷富方面不一定公平，但是在时间方面，你不可以跟神说：“神啊，你为什么给我时间比人家少？”没有的，都是一样。那圣经教导我们怎么要爱惜光阴呢？好，要爱惜光阴，这是很清楚的教导。你看，在这个以弗所书5章15到16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那保罗特别劝导我们，我们做事情呢，我们的处事待人，我们过我们的日子呢，要谨慎行事，不是随随便便的啊！不要像个愚昧人，愚昧人就是没有思考怎么样使用自己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给我了我就可以随随便便的乱用，我可以拿来花在一些不应该花的事上。不，还要我们特别的要注意，要像一个智慧人。当我们怎么有智慧人？这边说其中一点就是说要珍惜啊 treasure， 其实在这边是 redeem， 这边珍惜的意思是 redeem， 换句话说，以前你就失去了，你现在你尽量的把它买赎回来 redeem、哦、以前你浪费很多的这个时间，今天呢你要把它赎回来啊！你用别的方法，就是说更加有效的来使用这个时间，这个叫珍惜的嘛，更加有效的来使用的时间。以前你小的时候你不在意，一看这个电视就看几个小时，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小说，你看，哇，这个秦瑶的小说，看，哦，你就看了几个小时，对不对？古龙的这个中庸的这些东西，哇，你就看。但是现在你说，哎，我时间不多啊。当然不是讲不可以看这东西，你乃是说我可以花多少时间，我可以花这个时间在别的事上更加有用的吗？啊，这是你要问的，这珍惜啊，就是要把你赎回来，更加有效的使用的时间，因为现今的时代实在是邪恶了。是的，如果你不好好的使用的时间，你就会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东西。啊，而且圣经也跟我们讲，我们在世上的这个日子呢不多，更加要更加珍惜。你看在这边说到90篇说，我们度尽的日子啊，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那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这边讲到我们的生命上一声叹息，就过了，就比如说转眼成功如飞而去，是吗？你觉得不啊，我还有很多时间呢、啊。你看我多么年轻，坦白说按照这边呢、啊，如果一般上的是70岁，壮一点的80岁，今天大概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用金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等量来看的话，如果一般上呢70块可以用，如果你强壮，如果是强壮呢，你80块可以用。那今天你用了多少？你用了多少？我知道我用了多少，我用了多少，我还剩下不多。你想一想，80块你用了多少？这个所谓的这个 Prince Philip 就是伊丽莎白2世的这个丈夫，神给他99块，他99岁就离开世界了，是很多了，但是还是未用完的，还是未用完的。有一天我们也会坐在轮椅上，对不对？你跟我都会坐在轮椅上，是迟早的问题。当然如果特别的情况那是另当别论，但有一天我们也要离开这世界，我们时间很短， 如一声叹息。所以神说我们要好好的使用，好好的使用我们的时间，不要浪费在无意义的事上。记得啊，不要浪费在无意义的事上。什么是无意义的事上？不要忧愁，不要烦恼，那些东西没有意义的。你烦恼你忧愁，有人说好像坐在安乐椅上摇来摇去，但是却不能够得到什么了。你就忧虑这个，又忧虑那个，忧虑那个孩子，又忧虑自己的丈夫，又忧虑自己的家婆，又忧虑自己的妈妈，摇来摇去，那种 It's a rocking chair， 但是却没有什么果效了，是自己消耗自己，浪费自己的生命。也不要记恨，记恨呢让你心中没有平安，让你心中没有主的喜乐。总是要存着主的喜乐，也不要闲言闲语。那闲言闲语呢，对每一个人都不好，对你不好，对别人也不好。一传出去的话，你会破坏别人的这个名誉。要用在对身心灵有益处的这个事上。当然我们应该多注重灵修，你应该运动，听音乐，观赏好的这个录像，做一些有意义的这些嗜好。神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去做一些东西，一些嗜好，有一些嗜好啊。别以为基督徒就是那个整天在那边祷告，在那边补啊，我不赞同这样子的。基督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呢，是一个要我们享受的一个生命，你知道吗？如果你觉得你不能够享受你的生命的话，你要在神面前，你问说什么原因？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享受？神要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来享受他呢？ Enjoy the presence of God。 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作为基督徒一定要享受你的生命。你讲我没有钱，我钱不多，多少不重要的，要享受生命呢，不在意你有多少钱，记得吗？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钱多钱少不重要，最重要是你的心有没有主耶稣的那种同在，主耶稣的那种的平安在你里头，你有没有常常的依靠他，常常的花时间来亲近他，常花时间来侍奉他，常花时间来爱他。那么要把你的时间呢用在永恒的事上，还永恒跟永恒有关系的，传福音，为人祷告，与人建立关系，使人得到益处啊，这些是有这个益处的。你要帮助别人啊，这些东西，因为你帮助他，为着主的缘故，主就会纪念你。坐在这个小子的身上，就坐在主的身上。你能把一个人从死亡当中带到这个永恒的这个道路上，你是拯救了一个人。求神让我们看到什么是重要，什么不重要啊！而且要与家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要跟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神把家人放在我们当中，他是我们身边最亲密的，最常接触的。你不要忘记，你走去花很多时间在别的东西，做你的东西，做工啊，在工作上啊，在你的嗜好上，没有跟家人在一起。那当然，在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好好的建立，我们一起的在主里面，一起的来学习。教会就是属灵的家，神把我们放在这边，我们学习，靠着主来彼此学习服侍，彼此相爱，彼此的这个建立，那这样你的时间就能够很好的被利用啊。然后当有时候呢，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分配我们的时间啊，有时候我们就想分配，怎么分配？我说分配很紧啊，做这个又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万一我们怎么喘不过气来啊？这样感觉上我们在跟时间什么这个比赛。那么觉得心中的压力很大，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呢，不一定是很恰当的。我们在时间的安排呢，一定要平衡，有作息， 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律，有休息，也有一个想自己的这个时间，哦，自己的这个时间，独处的时间，跟神交往的这个时间，好让你在整个的生活当中，整个生命当中呢，你享受你所拥有的这个生命。我不是讲有些东西应该做的你应该做，但是你要尽量的来到神面前说，我要享受神所给我的这个生命，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记得吗？在雅，在这个雅提摩太前书那边，哦，神说你要你要仰望那个赐白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他赐白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我们的生命呢也必须要在神面前呢能够讨他的欢心。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使用我们的这个时间，这是作为一个管家所应有的这个态度。第二方面呢，我们的才干与恩赐，才干与恩赐。什么叫才干？什么叫恩赐呢？简单来说，才干呢是与生俱来的，一生出来你就有了。那有一些人呢，一生下来他就很会唱歌，哦，你发现了有一些，你知道，这个他们在这个天才的这个表演的那些YouTube 那边，你发现小小的年纪啊，哇，他的歌声呢好像是很成熟的，对不对？那有一些人出来他就拉手这个手提琴的，出来就很弹钢琴了，哇，你说真的是好本领啊，这是才干来的。那什么叫做恩赐呢？恩赐 charisma 就是圣灵所赐下的，圣灵所赐下的，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圣灵所赐下的这个恩赐呢，好像说有医病啊，有讲方言啊，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有智慧的言语啊，有些翻译方言啊等等，这是班上人他们没有办法按着自己的力量用自己从这个得到的，但是呢，圣灵呢会给他们这样特别的这个恩赐。但是当我们讲到这个恩赐的时候呢，不要以为就是这些东西。那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其实有些恩赐呢，就是我们普普通通所讲的那些我们的恩赐。你看，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他讲到这不同的恩赐，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啊，各有不同，或说预言，或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啊，这个预言能够说到预言的。到做执事的就当专心执事，执事其实什么意思？讲到服侍的啊，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就当甘心。你看这边讲到的这个恩赐啊，圣灵所赐给的恩赐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一般上看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呢却是一种恩赐来的，他所做的有神的这个恩膏啊，他能够，本来你不会，你不知道怎么样安慰人的，神给你那个安慰的这个灵，让你能够安慰人。你不懂怎么样的治理一些东西，神给你那个智慧来治理做一些东西，这是从圣灵来的。那每一个信徒呢，都能够从神那边得到这个恩赐，只要你恳求，你觉这个神觉得这个有这个需要，神就会赐下，是按照圣灵他的意思赐给你。但是你要求哦，神啊，我这方面我觉得我没有，我希望，我觉得这个教会需要某一方面，在这个环境上我需要，求你赐给我，我相信圣灵会特别的施恩，如果是他的意思的话，他会赐给你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我们要发觉，作为一个管家，神其实把很多的这个才干，很多的恩赐呢赐给你。有时候你不知道，有时候我们还到这个年纪，我们也是不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强项，什么是我们的这个弱点，我们有时候不清楚。那如果这么不清楚了，你必须要去发觉，看看哪一方面是你的强项，哪一方面是你的才干，你要自己去找， 因为你做一个管家，你要知道，那么你才能够很好的使用。强，你的强处呢，你就好好的去发挥。啊，那个比较弱的地方，当然你可以继续的发展，但是它能够发展的潜能呢比较少。但是如果圣灵特别恩膏你的话，圣灵会让那个软弱的地方呢能够变为刚强。啊，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看到的。所以你自己要去发掘，那去发掘，换句话说，你要来侍奉，你要去使用出来，那你才知道好不好，对不对？好不好？那么你比如说，我们要知道哪一个吉他是好的，你一定拿去弹啊，是。我的钢琴哪一家钢琴好的？啊，我的孩子可能可以告诉你，哦，这个钢琴不好，它声音呢很杂。啊，另一个钢琴的声音很清脆，哇，弹哇，很好听，很悦耳。那你就知道这个是好的，那你就继续的在这方面发展。好，那么，所以我们要自己去发掘，哦，那神呢很愿意把恩赐呢赐给我们。那么当你有恩赐的时候呢？同样的，我们一定要用来造就的，啊，用来造就的，不是夸耀自己，啊，当比如说神给你恩赐，比如说唱诗歌，哇，你能够唱歌的，哇，你的这个所谓的嗓子很好的，你就来现场，你唱的时候呢，每个很多人在台下因着你的所唱的诗歌，他被感动，他心中呢。再一次的被激励，本来他很垂丧的，他听到你的歌声，他被振奋起来。哦，这是神所使用的，这个是好的。但是千万千万不要到一个地步呢，你以为是哇，这个是我的长处啊，我要特别的炫耀我自己，我在神面前呢，在人面前呢。你的这个所谓的举止都不一样，你不是谦谦卑卑，你那是很夸耀的那个样子，你知道有些人是这样子的。有一次我们这个有一对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师班啊，我们是这个从这个乡下的一个师班啊来到新加坡，我们当时还是年轻人啊，所以呢，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应该献唱诗歌。我们应该献唱诗歌。在还没有献唱之前呢，就有当地的一个教会的一位吉他手啊，弹吉他的，他先献一个节目。哦，他在前那边呢，他感觉上他好像在要显露自己的才干。哦，在那边就是这样唱，一直唱，一拖得很长哦。啊，这就感觉让人家知道他的歌声是多么好。那之后呢，就是他下台了，啊，他下去，然后轮到我们上去，很奇妙的，我们的其中一个所谓的这个solo 啊，他 solo， 他唱歌的时候，哎，唱的时候，哎，那歌声很特别的，很美丽的，很响亮的。哎，超乎我们当时一直以来所想象的来得好。我相信我们感觉大家都有这样感觉，说神当天呢使用这位弟兄，反而显出那个之前的那个他那种的所谓的一件自我炫耀的那一种的心。当人自我炫耀的时候，你怎么样在台上怎么样表演怎么样唱的时候，神不悦纳的，神不悦纳，你不会感动的，人家心里会有一种感觉，很奇怪的感觉。但是如果你真的谦谦卑卑，好好的献上的时候呢，神呢就使用你，你的歌声呢就能够感动人心，这是很奇妙的。好，所以呢，我们总是要造就别人呢。另外一点，要乐意被神使用，好。总是要乐意被神使用。那我们有 有了这个才干，哦，如果有牧师说啊，请你上来服侍好不好？哎，不要，哼，你为什么花我的时间？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千万不要这样子。如果有这样才干，如果神要使用你，好好的让他使用。当然，你要做一些牺牲。你如果不让神使用，你把它埋没起来啊，你把它收藏起来啊，到最后呢，它生锈了。你知道一把刀啊，你常常使用的时候呢，它是很锋利的，你磨一磨它，它就很锋利的。但是如果你把那个刀呢放在你的厨房的厨底下，放上一个月、一年之后，你拿出来，整把刀呢生锈了，就没有用。我们一定要乐意被神使用。还有另外一点，千万千万不要给世界使用。我说给罪恶使用啊，给这世界使用，说让这个世界呢得着荣耀。然后我拿一个例子，你知道有一个牧师叫做苏佐阳牧师，那苏佐阳牧师呢，他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听说他能够弹九种乐器，而且他也写了很多的诗歌，也有很多的著作，神学的著作。那有一次呢，他就跟一个牧师呢到这个萨拉瓦去，他本身是香港来的，香港的牧师，他到这个萨拉瓦去。那在萨拉瓦的时候呢，那牧师就带他去一个地方去喝茶，然后他在喝茶的时候呢，他就听到在远处呢有一个很美妙的歌声，但是呢这对方呢这个歌声呢是一个女的，是唱这个流行歌曲，很好听。那这个牧师呢就跟苏佐阳牧师说，你知道吗，这个女孩子啊，本来以前呢她是在教会的诗班现场是其中一个主演的呢，她的歌声很好，但是后来因着她爸爸他开这个酒廊了，他需要他的女儿呢到那个地方去唱歌，所以他就去那边唱歌，然后唱的时候呢他也不来敬拜主了。所以呢这个苏佐阳牧师说，这样子很可惜，很可惜，神给你这么大的这个恩赐，唱歌这个美妙的歌声，你竟然没有拿来献唱献给主，拿去献给世界，这是很对不起主的。所以呢他就写了这样子的一个歌词，他说你爱主吗？他说你说你已经相信耶稣，为何你信他心不正？你虽说你已经跟随耶稣，为何你仍在世路奔？为何不诚心遵守主道，读经祈祷，养育灵魂，爱护教会，引人信耶稣，行为圣洁，荣耀神？你说你已经信主耶稣多少年，为何如此冷淡，辜负主洪恩呢？那求神帮助呢，让我们实在是把我们的恩赐呢献给主用，给主用，这是作为一个好的管家所应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神给你，你就使用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对不起，我相信我还有一笔来到财务。那财务方面，神给我们许许多多的这财务啊，可能是你的这个金钱，可能是物质，可能是地段，可能是其他的东西啊，个人有个人的这些东西，神给人不同的这些东西，神知道你有需要多少，你不要羡慕哈，你不要看到哦，为什么我的那个人他有拥有的比我多啊，为什么那个人比我富有？你不要所谓的这个嫉妒啊，不要嫉妒，也不要埋怨神，神知道你跟我需要多少，所以神就把这些东西赐给你。当然你可以向神求，神啊，我希望我，因为我觉得我这样需要，你可以求，如果神知道你需要，神会给你的。但是你不要嫉妒，你不要埋怨，人的生命呢不在乎家道 丰富，你里面的这个快乐，你里面的喜乐，比一切的东西呢来的重要。身外物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里面的这个喜乐。你有所谓的这个腰围万贯啊，但是你心中没有平安的话，你也是不能够过着一个有福乐福气的这个生命。好，来到这个财务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要有几样。第一呢，要乐意奉献，要乐意奉献。当神给你钱的时候，你不要说哦，我要收起来，我不肯给神，这个是我的，我赚了辛辛苦苦的钱，为什么我要给神呢？圣经怎么讲？圣经说，个人要随本心所做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那从开始啊，神就人透过这样，透过一些举动，就说一种奉献的方式来表示对神的这个感恩啊。你的奉献是一种对神的感恩的一个举动来的。其实神不需要你的东西的，神不需要你任何东西，神自己足够，不需要。但是为了让你有机会表示你对神的这个什么这个感恩的心呢，他让你能够奉献。就好像我们父母亲，坦白说，很多父母亲呢不需要孩子给钱，但是如果孩子有孝心，有这个报恩的这个心呢，他给这个父母亲这个费用，哦，父母亲是感到很高兴的。不是父母需要，那是要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那么你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给这个爱心的这个残养费啊，你学习到这个孝心，那照样我们也要学习有这个奉献的心。那有人说，当然奉献多少？你看，在还没有立法之前呢，神已经透过他话语告诉我们说，十分之一。亚伯拉罕在立法之前呢，已经奉献十分之一，哦，奉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哦，这是神的教导。那么一般上呢，这个十分之一呢，只不过是一种起点的，啊，你比如说你来到神面前啊，这边说随心所酌定了 我奉献一毛钱了，五分钱了，不是更加好？你想，神给你的多少？神给你多少？神给你180%，你只会把十分之一归还给神，算了算，是不是？所以，神给我们东西呢，总比我们给神的东西呢来的多了。我们不可能超过神所向我们展示的那个爱。好，第二点，来到这个财务，我们要什么？要帮助有需要的人。那如果有需要的人，你跟我都要学习帮助。圣经怎么讲？圣经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迟，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啊，那些真正有需要，你要帮助，啊，不要推迟。当然，你不要给那些一些人骗掉啊！有听说有些地方啊，很多乞丐呢是很有钱的，他背后呢是有一些人在操控着他们的，这些乞丐帮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知道怎么样的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圣经讲，有施善的却更增添了，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所以你越给，你越施出去的时候，神就又会赐福给你。你越收着，你不吝啬，你不愿意给，你反而缺少。另外一点，当然要供给给家人需要。那为什么把这个放在后面呢？啊，因为我觉得说，很多时候啊，我们都会照顾到自己家人的需要，对不对？远超过别人，超过神。所以我们当我们想到我们有这个财富的时候，我们要照顾家人需要，是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要忘记神，不要忘记周遭的人，然后你照顾所需要家人所需要的，这个是 你的这个责任。当然除了你自己本身家人，当然你要照顾你的父母了，是不是？你的父母亲，那不单单是你的父母亲，甚至你的另一半的父母亲啊，你都要照顾的。因为圣经说，如果我们不照顾自己的家人啊，我们比不信的更糟糕，不如他。哦，所以在财务方面，你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吗？你要好好的照顾他们的需要。当然，来到财富的时候，不要贪爱钱财。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是的，神给我们钱财，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靠着这个钱财，能够更好的过活。但是很多说呢，人啊，他把这个东西呢，当作是一个人生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追求的目标，而把神呢放在一边，贪爱爱钱财过于爱神，这是错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谨慎的，每一个人都要谨慎的。每基督徒也会贪爱钱财，也会被钱财所迷惑的。那当你被钱财所迷惑的时候，神就不在你的心中，你就把神的地位放得很低。OK。求神帮助我们，教导我们什么？要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要靠那位神，是神给我们的，我们靠他。你不要以为说钱财是你自己赚来的，不是，赚取这个资财的力量乃是从耶和华而来的。你能够赚钱是神的恩典，神所赐的。所以呢，你不要羡慕啊，有些人是神特别给他那个力量的啊，为什么有这个百万富翁，有千万富翁，神特别的赐福给他，我们没有相干。因为神知道你跟我的需要是多少。最后我们要量入而出，量入而出。圣经在箴言二十一章五节说，殷勤筹划的助之丰裕，行事积操的都必缺乏。那这边讲到要量入而出啊，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多少，我们才能够支出去。你不要入不敷出啊！你说入啊不足够于出去的，那你就欠债了，是不是？那有很多人随随便便的啊，看到哪一个地方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大促销，哦，他就去买。啊，买的时候，啊，他说那边说不用立刻还钱了，你可以用你的 credit card， 一 credit card 就是一年了，哦，每一个月扣100块。我发现他这样扣法也是很心痛啊，一直付不完的，对不对？付不完的。那我们尽量的不要欠债，尽量不要欠债。当然有时候我们讲不能，有时候是无法避免的。比如说你买这个主物的话，你需要贷款，对不对？啊，那是另当别论。但是能够的话，尽量不要所谓的欠债。当你欠债的时候呢，你就是那个债的这个仆人来的，你是他的仆人，你要为着这个贷款这个债务来服侍。你自己变成没有自由，你不可以说你要做你所要做的，因为你本身有债务在身，所以你就受到限制。所以呢，做这个神的管家，我们要注意这几方面啊，在时间，在你的才干的恩，才干一个恩赐，还有财务，当然还有可以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的家庭，包括你的事业，那各方面呢，你都要告诉神，神啊，我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些你所给我的，所交托给我的，很好的使用，很好的分配，以致我能够使人得益处，也能够把荣耀归给你。这是作为一个管家所应该问的问题。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不同的，有不同的这个处理的方法。但到最后呢，你跟我呢必须要向神交代。神会问你，我给你这么多钱， 你怎么使用这个钱？我给你这么大的物质，你怎么样使用这个物质？是单单你住在里面吗？还是有时候你开放让别人可以使用？我给你一辆车，你整天就驾车驾车到这海边那边在休息，你没有用这个车来服侍其他人，使人得到便利呢？你有没有借助车来使人蒙福呢？啊，神给你各样的这个舒适的东西，你有没有让它来成为别人的祝福啊？这个你要问，这是作为神的管家，每一个信徒都要问这样问题，好使神的名得到荣耀。所以愿神帮助我们，你我是好管家吗？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做一个好的管家，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交账。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再一次的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交托给你，我们知道你把这一切的东西放在我们的身上，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有主你的美好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欣然的接纳，让我们能够按照主你所给我们的智慧，所给我们的这个力量来分配来使用。神来叫我们不要自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分配，好让不单单我们自己的家人，不单单我们自己得到益处，也让周遭人得到益处，更叫这一切能够使主你的名字得到荣耀。主啊，叫我们做一个好的管家，好能够容神一人。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